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主，来到你面前的一个都不要漏掉。主，来到你面前呢，我们带着谦卑的心，顺服的灵，主，为的是来遇见你。主，你说你在外邦被尊崇，在世界也被尊崇，让我们知道你是神，让我们知道安静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今早上你祝福我们聚会从头到末了，不管我们前面的招待、厨房的饭食、事后的打扫卫生、讲台的信息，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真的讲的听的，在你面前都来蒙恩，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大家早安。那张牧师因为他有事到北加州去，北加州丰收神学院那边有20周年的纪念，那边有布道，有好几场的布道会，所以今天轮到我跟弟兄姐妹来释放信息。那今天释放的信息是，就刚刚我们那个诗歌啊，你要知道，要休息，要知道耶和华是神。真的，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神。我今天来到他面前，神就在我们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你就存着敬畏的心，你就不敢，就是不敢东张西望。你神在我们当中，这位又真又活神，创造宇宙天地神在我们当中，是何等的神圣！他能够接受我们的敬拜，因为我们靠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他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每当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怀着一个敬畏的心，要知道他是神。当你知道他是神的时候，他在你一生掌管你一生的道路，保守你一生前面的道，保守你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。我常说，我们基督徒没有意外，基督徒没有意外，他保守我们来到永生神面前，我们要专心，我们要敬拜他，要知道他是神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那个，我当漏一个很好的那个照片啊，下面怎么就看得很清楚啊？就是这看到这个照片相当好，就是我们要晓得他是神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现在已经快了中秋节了。我转转来美国已经快41个年头，来得真快。可是在这过程当中，弟兄姐妹一直在忙碌。当初来的时候是为了念硕士，希望美国能够改变我的环境，赚更多的钱寄回台湾去，能够照顾我的家庭。一直在忙，一直在工作，忙到现在60几岁了，准备退休了，还在忙碌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我们要看见，我们一生的时间都在忙。那神要我们怎么样？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。他在外邦被尊崇，在遍地也被尊崇。最终下面是说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只管休息。这休息就是安静，不要动，不是啊，不光是身体不要动，你的思想、你的灵魂，通通安静在神面前，安静不要动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天有多少时间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？有多少时间你能够让你灵魂体安静在神面前？因为不要动。刚刚讲讲，真的，一下子40几个年头。日日夜夜的忙，我们小孩子从 baby 出生到怎么样，到童年，到少年，到中年，到老年，我现在快退休了，在老年下一步就见主面，都还在忙。我一个朋友退休了，他62岁半就退休，美国是66岁半，他62岁半，因为他收入不错，22岁半退休。那我有天碰到他，哎，我说啊，老大，你忙了，你退休了，是不是很轻松啊？哎呦，我比上班还忙。那我说你忙什么？哎，他说忙着旅游，忙着看医生，忙着照顾孙女，哦，忙着到老人院去做各种活动，忙着健康，每天还在忙，他比上班还忙，他真的很忙，时间控制住了，就是完全被世界所绑住了，都在忙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你是不是很忙？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刚来美国，找了工作，早上7点多把孩子送到 babysitter 那边去，上班忙，下班急急忙忙接小孩，一分钟都不能迟，超过时间的老美收我们10几块钱，然后一直忙，现在还在忙。这第一个忙，那第一个茫然的忙，什么叫茫然的忙？就是完全没有盼望，没有目的，没有归属。我是台湾来的，今年2018年6月份 台湾的大学有毕业典礼，那台湾在高雄南部高雄有个国立大学，有个女孩子，那天六月九号早上，那天是毕业典礼，但前一天爸爸妈妈在台湾的中部，他就说我来看，跟女儿打个电话啊，明天你毕业典礼了，我来参加。他说爸爸你不要来了，因为上面在毕业典礼上没有表扬我，没有得到奖品，没有得到奖，没有得到赞赏。结果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学校开始毕业典礼，他三点半从九层楼跳下跳死了，跳楼，因为他觉得前面忙，一点就没有前途，没有希望，他就觉得这样。大学都毕业了，家人等着他能够找到好的工作，有好的归宿，他这样发现自己没有盼望，没有希望。我有个朋友，因为来这边很多年了，有个朋友上来跟我请教，他全在国内带着老婆带了孩子，这边找了一家移民公司给他办投资移民，都交了50万，他两年之内可以拿到临时绿卡，好高兴。结果等了一年半不到，那整个移民公司骗人的，被整个移民公司骗人，或者被在上网看得到啊，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整个移民公司被完全作假，50万不但没有了，他也不晓得前面的方向该怎么办，孩子来这边身份定不下来，老婆也在这个地方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一阵茫然，真的一阵茫然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茫然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美国得忧郁症的，大家上网看，美国人得忧郁症的有1900万，占人口9%，到60岁以上得忧郁症的，尤其男人大概有1/3，得忧郁症，为什么？他的人生没有希望，他在忙中一片茫然才会得忧郁症。你怎么样会得到忧郁症呢？造成很多因素，最重要就是说你心理上的关系，发现前面没有希望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出路，不知何去何从。那第三个忙着更惨，咱们南加州有100多万华人，可是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，不晓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不晓得神爱，不知道我们能够跟神和好，不知道我们有永生，真是忙。接着这三个忙，弟兄姐妹，你回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一生都在这三个忙碌当中？当你在这些忙碌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常发现到我们生活上遇到的瓶颈，生命上遇到的乱流，你怎么样会遇到瓶颈？我最近也常很多朋友常遇到瓶颈，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找出路。健康上我出了瓶颈，到一般到50-60岁喜欢做身体检查，每当你做身体检查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医生说什么地方有毛病了，健康上出了问题，家庭上出了问题。年轻的时候，当教 teenager 的时候，孩子还年轻，你还年轻的时候，孩子上 teenager， 在初高中初中的时候，家庭上出了问题，孩子学业出了问题，出了车祸，身上服饰上你都会出现问题，这就是你生命中的乱流。当你出现乱流的时候，你是如何来解决？我最近讲过真实的故事，大麻屋的势力出现个乱流，大麻屋的势力，大家晓不晓得咱们加州2016年64号提案在加州怎么样将娱乐大麻全面合法化，你家里面可以种6棵大麻，你家里可以种6棵，合法了。然后大麻呢批准以后，一个大量种植，而且在2018年9月份开始，地方政府批准之下，合法公开贩售大麻。当然，大麻有两边说法，有时候大麻是好的，有时候大麻是坏的。像一般高中，像我在沃纳住了30几年，核桃市，我就晓得，我孩子跟我讲，就很多人高中时候就开始吸大麻。这吸大麻，不管是对你身体，对你医药上面各种各说法，总是咱们华人总是不好。那很不幸，我在最近我们公司出了两个大事情，2套房子，一套90几万，国内客人买的，一套房子140万，两个客人，两个屋主都在国内，那我们公司就帮他管理。哎，这个房客还真好，按时给我付房租，从来没有迟过， 我两个月时间发两，另外一个客人每个月给我付现金，我也疏忽了，给我付现金，哎呀，按时给我付现金，虽然有时迟钱，我想，哎，付现金肯定不会跳票。当时间到的时候，一年左右，通常一年，我们管理公司房子到了一年，我们要去看一下房子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说一年了，涨房子，没问题。我说这涨个150块，没问题。那房子3800尺，140几万，六个房间，还泳池，相当漂亮。我们租他3800块钱，我说涨150，没问题，好客气啊。哎，可是我说我要稍微看一下这房子。哎呦，他说我现在刚好在外州旅行，我下礼拜五给你看。我说好，下礼拜五。那下礼拜三我就去开门，就打电话给他了。我说打算礼拜五来检查一下房子。结果呢，他电话断了，电话 disconnect。 哎呦，奇怪，我说电话怎么突然间就是不能接收电话了，怎么打打不通。我就回到我当初申请表上面他的朋友，他的 reference， 再去找那几个，那电话通了不通。结果没办法，那礼拜五我就去敲门了，我也不敢一个人去敲。刚好礼拜五那房子有游泳池，那个老韩，韩国那个清扫游泳池的，跟我一起去。咱们一开门就变成这个样子，这就大妈屋。给弟兄姐妹看一下长这副德行，给你房子3800尺的房子，100就在核桃市好学区啊，变这个样子啊，给弄了很多管子啊，下面一盆一盆的，有1000多盆，这盆子，而且上面给你剪了，等你收成了，收成了，啊，开开眼，长知识，开开眼界啊，啊，这管子，房子完全给它变形了，给你隔开，搞成这个样子。那下面是绿的，是大麻。弟兄姐妹，我两套房子，一套是前后两个月发生，两个半月，同样事情发生。当你生命上碰到这种乱流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我几乎2-3个晚上没办法睡着。我怎么样跟我的客人交代？我怎么样跟我客人交代？一套房子100多万交给你管，变成这个样子。找哎，敲门进去，那怎么办？找警察。警察来了，他跟着我上楼，全部黑的，因为他隔开，因为他里面用灯在照，全部黑的啊。这后来警察把那板，他房子前每个房子窗子前面给你盖一个墙，那个4x4那个卧，然后灯全部外面全部看不到。那警察来了，警察花了25分钟，跟我帮我一起检查，跟我上去把那个窗子隔开，那个板子隔开。哎，我说检察官，你给我份检查报告。他没事儿，没事，这个加州合法了。我说合什么法？我不晓得6克才合法。我说不合法，我说出了车祸撞了人都要跟我报告，你这个这么可怕的事情你要跟我报告。他说你不要，没事没事，你这个是民事诉讼。我说开玩笑，他警察不理我，不给我报告，他居然不给我报告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样跟屋主回话？感谢主，我也曾经想很多方法，想了很多方法，就是不要让屋主知道，自己偷偷摸摸给他弄好。可想一想，基督徒是就是，而不是就不是。我也上网看了，加州听好，美国有14州和13州合法，联邦是不合法的。联邦可以起诉，联邦来找他，联邦可以起诉这个屋主。啊，甚至可以起诉管理公司啊！你怎么可以没有发现到？当时我一看，哇，很可怕。有曾经有很多案例，管理公司跟屋主都出事。虽然那房客中了大麻，可是屋主都有责任，你要发现到，哇，就很害怕，很担心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出现乱流的时候，心里很害怕，很惊慌。为什么？2个月、2个半月发生2件事情，同样事情，另外一套大概心里。大概处理清楚，警察不给报告，要找保险公司，要找保险公司约的时间来检查，找保险公司赔。所以就讲先给大家尝试，两家，有一家保险公司，大的保险公司他都赔，另外一家小的保险公司就跟我刁难，他说你不是故意破坏这个房子，是因为重大麻，那当然地板全部坏掉了，窗子全部都要重搞，那个墙壁也要重新油漆。他说不是那个房客蓄意破坏，我们不赔，另外就全部赔。 后来跟他讨论好久，他检查花了两个小时，整个方舟检查报告，保险公司他理赔。结果我说怎么搞那么久，他说我最近忙得要命，我这两个星期检查了三十套房子。弟兄姐妹，南加州多可怕，两个星期保险公司，那家保险公司他那个保险那 Jester 就是那个这个检查员呢，看三十套房都在给大麻，你说大麻真的害人了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就跟保险公司一直跟他写信，我说怎么样，另外一家赔偿如何赔。结论后来这套房子花了六万，刚才到花了六万多块美金，六万多块钱把它重复弄完。那你就再租，你一定要再告诉人家这个房子曾经中过大麻，你要卖也是一样子啊。所以当我们人生发生出现乱流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怎么样，害怕惊慌怨天尤人，往坏的方面想，常常没有想到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解决。我几个月前回台湾，从台北回来的时候，每次台北到台湾，台北经过日本啊，经过日本然后再飞回洛杉矶，每次经过日本，台北起飞到日本中间大概一个小时的路程，一个小时的航程，每次到那个地方都有乱流。哎呀，这一次乱流把我吓坏了，到日本的时候乱流了快一个小时啊，这种他一直蹬一阵，我抓着我老婆拼命祷告，主啊，我还年轻啊，六十几岁还要服侍你，这个乱流不要摔下，真的会吓坏你啊，那个真的好厉害。当你真的乱流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想你该怎么办？你会说，主啊，哎呦，赶快抓住机会，要好好服侍你，好好服侍你。我们平常没有机会，很像机会很多，我们不会在神的面前。只有当你生命发生乱流的时候，你才会好好的来。这方法我都找过了，我要到处打听同行到底要怎么处理大麻屋，各说各话，很多道理，也可以到处求救啊，找牧师，找弟兄姐妹祷告，或者找张牧师，张牧师就把 FBI 的那个，他认识一个 FBI， 把电话号码给我，你告就报 FBI， 因为这个大麻也不敢，因为你真的一报，你得罪保险公司赔了就算，你万一得罪他，万一还找我就麻烦了，对吧？因为他们都是黑道，都有组织的，他不是。就刚讲南加州好几两个星期，不两个月内搞了几检查了几十套房子，这里不敢，也不敢真的去找再找，房客打电话找不着了，全部找不着了。所以我们到处求问，最后才向神祷告，常常忘记了神的原则。刚讲到耶和华必我们征战，弟兄姐妹，当你人生出现乱流，当你身份就像搬一笔饭一样，突然间公司移民公司被骗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你这个时候只有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。刚我们都诗歌，要知道我们这位神，我们这位神掌管我们一生当中，不管任何事情发生，对你都有好处。那经过两个半月时间，我大麻屋顺利解决啊，跟保险公司也赔了大部分钱啊。后来有一栋还赚了钱，因为他赔我六个月的房租啊，没有租出去。就看你怎么样处理，所以我现在对大麻屋很有经验，晓得如何来催，晓得如何跟保险公司来丢。这当你愿意，后来我就放下回到身边，我主啊，就像刚才这边所讲的，我要安静在你面前。以赛亚所讲的清楚，对姐妹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忙碌？以赛亚教得很清楚，怎么样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于平静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最近没有力气，服事上没有力气，工作上没有力气，跟孩子之间关系不好，跟老公之间关系不好，怎么样都不顺利？弟兄姐妹，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忽略了，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，这个时候就是你乖乖的回到神的面前。回到神面前不是啥事不动，回到神面前来跟他亲近。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保持镇静，一定要镇静。这篇信息我一个月以前在另外一家教会我释放过同样的信息，早上 十点钟，那个教会在天成教会，他十点钟聚会，七点半我收到微信，同样的题目，要休息，知道你是神。七点半我收到我儿子给我微，我媳妇给我的微信，大家晓得我儿子在中东去了五年了，在那边服侍，他出了个大车祸，脸前后被夹在中间，人没有受伤，是个 total loss， 出个大车祸。我十点钟就要到那个教会去讲道，十点半，他在 Rosemary， 我住在 Corona， 要开45分钟。七点半收到儿子在迪拜出个大车祸，正在送到医院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我说主啊，你真幽默，我今天要讲要休息，要知道你是神，你今天早就让我儿子出个大车祸。所以到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跟我老婆跟 Teresa， 我们就安静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你写微信给他没用，他已经送到医院，他就跟着医院到医院，车被拖走，被拖去了，媳妇讲的，因为他又在中东。这个时候假如是你的话，你会如何处理？那么吓坏了，慌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只有跪到神面前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全心依靠他，亲近他。主啊，我向你祷告，我说啊，主啊，这孩子奉献给你的，他本来就奉献给你，他是87年给你奉献给你，交在你的手中。虽然身体上没有大碍，不过还是有些后面有些问题，我说交在你的手中，完全依靠神。弟兄们，常常会有乱流，而且神很幽默，你讲这篇道，他就让你这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是不是真的有那个生命活了出来？我承认我没有，我就跟神呼求，跟神忏悔，跟神认罪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求神给我私下谋略一下智慧，处理这两件大麻屋，主要我能够处理的好，生命中乱流如何把它搞平，摆平，把它搞定，就是我回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给我智慧，我能，我真的不行。所以来美国40年，什么事都见过，什么场面都见过了，可是这还是第一回，第二回我要怎么样的处理？求你给你智慧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的例子，圣经里面大祭司他出来服侍的时候要7天，一个大祭司承受圣职的时候，在利未记8:33，弟兄们可以回去查前面的经文，有7天时间不可以出门，7天时间干什么？在那边亲近神，7天时间在那边安静，装备自己，要承受圣职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，每个礼拜来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有没有安静一段时期？几十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，在神面前来安静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求神给我们能力，求神给我一个谦卑服侍他的心。任何服侍你的都是你的恩典，有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他的恩典。圣职要7天时间，很好的教导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，你只要服侍，你想没有压力，你想服侍有功效有生命，需要先安静在神里面前。我们前讲了摩西，使徒行传7:29-30，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于米甸，在那里生了2孩子，过了40年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有一天神在荆棘里面向显现。摩西在埃及皇宫40年，学了一身武艺，文武全才，靠着自己的力气，靠着自己的能力，靠着自己的智慧，一拳打死个埃及人，想拯救以色列人，完全靠了自己。就神让他在米甸40年，40年的时间在干什么？你想想，40年时间都叫来美国40年，在40年时间干什么？不长不短，在那边从神那边得到智慧，从那边得到能力，神才用他把他一切天然个性磨掉。当你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就拿走你身上一些所不属于他的，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、神的恩膏下来，他才能够被他使用，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，快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4次的灾难，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到迦南。神预备这个器皿40年，40年时间在旷野， 除了看羊以外，佛看只有清净身，他能够行侠摩西五经，创出立民身，从哪来的智慧？因为他有四十年在旷野，在米甸四十年的时间，在那个地方装备自己，四十年的时间跟神说话。我们现在一天，你想把你生意做好，你想把你工作做好，生意想越做越大，想你把家庭管好，你有多少时间在神面前？很好的例子，我们再看保罗，新约二十七卷书，学了十三卷书信，保罗，他怎么样？他上耶路没有上耶路上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。三年时间在亚拉伯，圣经没有记载详细，只说他三年时间在亚拉伯。他在三年时间干在亚拉伯，神给他智慧，神给他启示，他能够写下十三本书信，把因信称义的奥秘，把耶稣基督的奥秘、神儿子的奥秘记在他的书信、教会的奥秘，向我们的向我们后世的信徒启示。你没有这三年预备的时间，那么好的装备还需要三年时间加马列的门下，这是那么好的装备，那么熟读旧约的法利赛人还需要三年的时间在那边装备，能够写下新约十三本书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更多的需要装备？我们再看一个耶稣，我们主旷野四十天，能够接受试探魔鬼试探，旷野四十天，那是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四十天在神面前，他知主耶稣能够禁食四十昼夜，才能够免去那个试探。我们愿意主做好美好的榜样，我愿意每天花时间在他的神面前。当耶稣名声大了以后，怎么样？很多人还听到，很多人找他医治，他还是退去，又回到神的面前。就算你今天服侍多了，你工作好了，你事业旺了，还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再进一步。我们大家晓得这玛利亚、马大跟玛利亚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大家是最熟的，我们读一下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她到自己家里，她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。马大事后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进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这件事。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走的。我们有没有常常忘记了上好的福分？我们在教会服侍是不是像马大一样？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有玛利亚心智，追求那上好的福分，安静在神里面。我常常也是很多服侍，这个外面也就因为个人教会在全会很多服侍，常常在忙乱当中。每次一读到这圣经，一再来提醒我，就姐妹叫你在教会很多服侍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我们还需要像玛利亚一样到耶稣的脚前，安静在神里面前。进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什么得着临近之远，就我们真的要安静，就是安静。每天早上尝试一下，听我今天弟兄所讲的信息，你每天回去找他安静一下，不管中午早上就那么五分钟开始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身体也不要动，整个灵安息在神的面前，神会向你说话，神在找人，神在寻找弟兄姐妹，来找他亲近他的人。你愿意亲近他，愿意跟他有更好的关系，神把更多智慧更多能力，就像我们都是在座都几乎都是第一代移民，我们在美国需要智慧，就从主来的智慧，把我们工作做好，把我们小孩子教好，把我们物业管好，把我们服侍做得讨神的喜悦。 有没有常回来思考？最重要，上好的福分，要追求那上好的福分。什么是上好的福分？就是安静，在神里面。就刚才讲的，很多乱流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最重要一点是怎么样？要心里相信神一定，就像刚刚所讲，我自己发生的事情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，神一定会拯救。当你愿意顺服在他面前，你公司生意不好，你家庭关系不好，你愿意顺服在他面前，这算是你生活上的乱流。当你相信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在我人生当中没有任何意外发生，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你所允许的，这时候你愿意让他掌权，在恰当的时机，最后一分钟，对我们来讲是最后一分钟，最就是在神就是最恰当的时机，神肯定会出手。我最才经历过，一辈子信主几十年了，经历太多太多的见证。在恰当的时机，当我们觉得已经完全没有救药的时候，最后一分钟神就出手。最重要是有我们要相信，要等候。那等候耶和华了，怎么样？重新得力，向你展翅上腾了。你有没有常常在等候？有没有常常觉得无力感？我常有。当你愿意相信，最重要你那个信心，相信神必拯救。不管你现在光景怎么样，真的，不管你现在光景怎么样，现在状况怎么样，相信他肯定会拯救你。这时候没有到，你有耐心来等候。当你愿意等候的时候，他就会做工。老鹰，我这老鹰，我想这个很好的预言。老鹰40岁重新得力，刚不讲到路易亚，今天诗歌路易亚展翅上腾，老鹰40岁重新得力。加州老鹰啊，加州老鹰，加州这个州的那个是老鹰为记号。老鹰两个翅膀伸开的时候，两个翅膀展开的时候，大概有7公尺，哎，7尺左右，两个翅膀展开有7尺。它的速度从天上看到地下的猎物俯冲下来的速度大概是80迈，时速80迈，速度很快，那个爪子很有力，尤其那个啄子。老鹰一生的年月，我们一生年月是70岁，动物学家也说也是70岁，老鹰一辈子可以活到70岁。到40岁的时候，40岁他需要腿，40岁怎么样？他那个鹰嘴那个鹰啄啊又长了又弯了，那个爪子呢也没有力了，那羽毛又多了，就像咱们中年以后的肚子大了，那羽毛也多了，他飞的速度慢了，抓猎物那个爪子也不够力了，那鹰嘴也不够强了。这个时候他怎么样重新得力？他需要飞到一个高最高的山上，做个巢，在岩石上面用力的用那个嘴巴鹰嘴啄那个岩石，直到把血流出来，整个鹰嘴掉下来了，旧的鹰啄掉了，长出新的啄，长了新的鹰嘴出来以后，再掐它的爪子，把每一个爪子拔掉，长出新的爪子出来，新的爪子出来以后，再把身上所有那个厚的旧的羽毛给它拔掉。经过5个月的时间在山上等候，重新5个月的时间他又恢复成又跟原来状况一样，他需要5个月的时间。弟兄姐妹，你现在觉得无力的时候，你要像老鹰一样，每次退休后回来大家重新得力，要拔掉你身上所有不属于主的，拿走你身上所有的自己祷告神所认为需要拿走的恶习，所有的思维思想的不正确的思想，不正确的行为，不讨人喜的，我们要像老鹰一样，你要重新得力。你真的能够愿意这样子，神的恩膏就下来，就像老鹰一样。不然圣经怎么写那么清楚？重新得力，怎么样重新得力？当你愿意等候，当你愿意重新得力，愿意等候神，相信他在最恰当的时候必定会出手。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神奇妙作为。我那两个大马屋有一套房产赚了钱，因为多付了六个月的房租，真的很多结果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，因为你相信时候到了神必要出手，因为你相信我一生的事在他手中，是他所允许发生事情在我身上。就觉得不管你现在身份办得怎么样，你工作怎么样，你身体状况怎么样，你孩子心情不好，没有关系，就愿意来到他这面前，求神把智慧给我们，求神把能力给我们，安息在他面前，知道他是那位神，哪一切身上哪些东西说不属于你的，你光照我，帮我拿掉，烧掉我所有悲情下品，烧掉一切你是不 不属于你的。在教会的服侍你觉得软弱，主啊，什么地方我得罪你了，什么地方不讨你喜悦，拿着我那些服侍的软弱，这个时候你重新得力，你就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。我们再看一下圣经，大家都很清楚，出埃及记第十章啊，十四章十到十四节，法老领摩西他们带了，刚刚讲到神预备摩西四十年，八十岁的带到几乎两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后来法老心又刚硬了，心智又改变了，真实的法老心，他心智刚硬，又来追了，追到红海，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起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：“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求你，你把我们带到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，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？”你看，遇到乱流的时候，就开始抱怨了。以色列人开始抱怨了，同样的，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开始怨天，开始尤人，我们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必死在旷野中。就跟那时候真的出现难关的时候，出现生命出现乱的时候，就开始抱怨了，主啊，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为什么不发生在他身上，为什么检查身体出了毛病，为什么他没有，开始抱怨了。可耶和华怎么说？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今天耶和华向你们所行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你。耶和华我们必为我们征战，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静观神奇妙的，不要稍安勿躁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，这边就是说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方法，不要作声。当你碰到人生难处的时候，人生乱流的时候，不要按照敌人，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，不要再用自己，不要作声，安静在面前，静观他奇妙的作为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要么是大水使用大风，使海水一夜就退去，还要经过一个夜晚，晚上要经过个夜晚。当你真的愿意交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还有夜晚，你要经过那个夜晚。夜晚怎么样？让你等待，考验你的信心。神必成就，可是我们经过那黑夜。黑夜对你，对我们是好处，不是坏处。有黑夜让你等候的时候，表示神就要做工。你没有黑夜就糟了。经过一夜，不管你身上人生过程中你现在几个黑夜，你要经过那黑夜，怎么样？水就干，海就变成干地，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做成墙垣。我们看一下照片，好，所以一生神就做意想不到的作为，水能够变成墙垣，经过一个晚上。我想到那个晚上，以色列人一定这心里面一定很难熬。就因为当你现在还是黑夜的时候，你还是晚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需要相信，坚持你的信心。以色列人两百万以色列人走过去了，神的作为都是最后一分钟。在黑夜来到的时候不要惊慌，黑夜来到的时候安安静静的静观他奇妙作为，天一定会亮的，咱们的神到时一定会出手的。摩西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又复原了，后面的追兵追不上了。 埃及人进入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他们推翻在海中，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，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都没有剩下。当神做工的时候，一个都没有剩下。当你在黑夜，你熬过那黑夜，相信神会做工的时候，天一亮的时候，你所有的难处一个都没有留下，你所有难处神都帮你克服了，因为你相信他，因为你依靠他，一个都没有了，所有难处因刃而解。为什么？你相信这位有真有活的，因为你知道他是神。当你知道真的知道他是神的时候，要跟他玩真的，你真的知道他是神的时候，那个智慧能力就来了，意想不到的结果。音乐中不能漏去休止符，我想我们这很多音乐家，一个好的乐章中间一定有几拍停在那边，当演奏家歌唱就全部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停了几拍，然后再噔噔噔再上去。大家回去看看那个贝多芬那个音乐生命交响曲，听一下看，突然间停几拍要达到高潮。一个好的乐章它有休止符，中间要停留在上面。车轴上面转得最快了，转得最快最安静的地方是轮轴。我们从台湾来，台湾最近常有台风，每次他们试驾报告台风啊，大台湾最不动的地方是台风眼，最中心的地方的台风眼是不动的，那车轴中间是静的，你要得到力量。那车轮转这么快，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力量，它轮轴中间是静的，你要有那份安静的力量，在你人生过程当中，你要留下那安静的时刻，你要留下那黑夜，在中间来享受，来经历神。球场打篮球打什么球都有中场，要休息。中场，你上半场赢了没有用，中场，当你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教练会告诉球员怎么样好的战略。怎么样该改进，什么样该进攻，什么样该防守。中场休息，当你愿意在神面前有个中场休息时间，当你像老鹰要有五个月时间，当你愿意在神面前，你人生过程当中你愿意有一段时间，每一天有那么几分钟时间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就像教练一样，像球场一样，告诉你把三分钟 那下半场策略是什么，你下一步你该怎么做，今天的工作中间你该怎么做。你没有安静，你做不大，做不来。诗篇中有希拉，我最近准备信才发现诗篇中有希拉。希拉是什么意思？就注意一下，停一下。就咱们今天这个诗篇46篇，就好几节诗篇完了以后，那就完了以后都有希拉，就是说你要停一下，你要注意一下。在他犹太人唱在唱诗的时候，中间唱的那一段就停个几拍，让你真的安静下来想一想上面这边诗，这首这一节诗讲的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看哦，关键要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想想，是不是神真的与你同在，是不是真的是你的避难所。关键要与我同在，雅各神是我的避难所。再思考一下，再停一下。诗篇里面有七十三节，有73个希腊，哈巴谷只有三节希，整个圣经就有三个希腊，就让你停一下，顿一下，怎么一回事？思考一下，不要老是忙，忙忙忙，一忙忙了40年，不知道弟兄姐妹来多久都在忙。你愿意人生有个安息，有个希腊，诗篇中有希腊。最近也看了一个小故事，跟大家激励一下。有个女老师啊，她带了一群孩子到外面去，到外面去上课，上野外的课程。那在一个马厩里面啊，在一个马房里面，在英国这个马房里面啊，在上野外的课程啊，教导野外的课程。那这女老师还年轻啊，她男朋友才刚刚分离，那男朋友送她一个怀表，送了一个表。他就不放到兜里面，他挂在身上，每天一看那怀表就想到他男朋友在远方，常常怀念他男朋友。 那天他在那个马厩里面啊，跟着小孩子上课，上了一个上午啊，教小孩子实际经历一下野外的课，在野外上课的情景。哎，出去说，哎，那怀表不见了，怀表找不着了。哇，那个时候一想想怎么办，怀表找不着，就叫这所有的孩子就帮我找，去找那怀表。孩子在那东跑西跑，跑了十几分钟，怎么样的表都找不到。哇，这老师几乎就哭起来，年轻女老师就哭起来了。这表找不到，这男朋友送的纪念物怎么办呢？那个马厩那么大，那个马厩那边那么大，怎么办？哎，这个马场的那个主人的小孩才五岁，他跑来了。哎，他说我帮你找。那个老师说，你怎么会，我这些孩子都找不到，你怎么会找得到呢？没关系，我试试看。那老师在跟那个孩子在外面，这小孩子跑进那个马厩里面，不到五分钟他出来了。哟，该找到了。那女老师就很吓一跳，你怎么找的？他说我啥事没干，我就坐在那个地方，我就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他就听到那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他就找到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你花几分钟听听你那应该听的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上帝跟你讲话的声音。当你愿意每天听听那几分钟也好，半小时也好，那神向你说话那滴答滴答的声音，我们的何等需要听到那马表的声音，何等需要听到神给我们讲话那滴答滴答的声音，每天都在那边滴答滴答，只是你没有听到，只是你太忙，你不愿意安息在他的面前，你愿意按你的方法。我也是一样，已经来美国几十年了，一转眼几十年，常常用自己方法安息在主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何等需要安息，安静能够成力量。全地人都在他面前尽数静默，安息与安静在神面前，这是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要安息，知道他是神。你真的知道这位神，你就安息在你面前，安静在你面前，让他的做工。他的做工，他在你身上动工，比我们自己忙来忙去好的太多了。休息不是懒惰，而是信靠神，等候神，看神彰显他的大能，成就他的旨意在咱们身上。咱们休息不是懒惰，从神那边得到该有的智慧。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，需要这个智慧，从天上来的智慧，真的需要。怎么样从天上来的智慧？怎么样听到那马表的声音？你要安静，安静哪里？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要放松，让神来接受，要放松。很多事情靠着我们自己能力，靠着我们自己个性，靠着我们自己才干，弟兄姐妹都是有限，要放松。你的服事也是一样，觉得服事上有压力，觉得服事上不够，没有成效，我们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松。放手不是啥事不干，放手是在神面前来听听他的声音，放手是来听到那马表的声音，放手是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来向他诉说，来听他讲话。在忙碌生活中，工作服事，我们仍然要安静与神单选。在美国都是，咱们都是第一代移民，都很辛苦，为身份，为工作，为孩子，为教育。我也是要来美国几十年了，从头到尾到现在一直忙忙忙忙，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要认识这位神，要休息，要知道他神。这个休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安静得到他的话语，那属天来的话语。当你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真的一切都解决了，一切都解决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信息就听到这地方，希望弟兄姐妹回去要好好的真的安息在神面前，安息，安息，还要安息。好，谢谢大家。